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现在我们聚会马上就要开始，我们请起立，我们彼此问候一下。好，请坐。我们大家一起为了聚会麦祷。好，请大家起立。我读一段今天先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二章十七到二十节。耶稣接过杯来，主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杯，这葡萄酒，只等神的果来了。”又拿起饼来，主谢了，劈开饼，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我们大家一起做一个祷告。感谢慈悲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感谢你的恩典，今天带你到你绝情敬拜你，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归主你的名，这样也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儿女在这里成长。我们所有的过错，也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求你保守我们，也求你照顾我们的教会在这里的建筑，你复兴起来。感谢神的带领，也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机会，跟我们这个教会能建筑在你的磐石上。这样，我们把我们这个教会一切事情交托于你，求你带领儿女参与施工。完成主你的工作，也要归主你的名。这样，我们把今天的机会从头到尾交托你的手中，求主带领。这样，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弟兄姐妹平安。
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高坐在荣耀的宝座，却死在十字架挽救人脱落。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你有权能创造这世间的万物，
你也用慈悲和怜悯体贴我们的软弱，在我们迷失方向的时候，也是你的怜悯和管教让我们能够转回你的怀抱，我们也必回应你的呼召，一生一世追随快跑。让我们来唱一首歌，叫《转回》。
今天跌倒，恳求你扶起引导，切莫任我偏心，容我刚硬，这是我真诚祈祷。倘若我明天骄傲，以致我迷失方向，求你怜悯管教，切莫放弃，使我转回你怀抱。求你不要收回你的慈爱，好让我在你爱中的建造。求你不叫你的心事废弃，因你是我的唯一依靠，我必回应你呼召，因我知你爱多少，我愿一生一世追随快跑。倘若我今天跌倒，恳求你扶起引导，切莫任我偏心，容我刚硬，这是我真诚祈祷。倘若我明天骄傲，以致我迷失方向，求你怜悯管教，切莫放弃，使我转回你怀抱。求你不要收回你的慈爱，好让我在你爱中的建造。求你不叫你的心事废弃，因你是我的唯一依靠。我必回应你呼召，因我知你爱多少，我愿一生一世追随快跑。
请坐，下面有请牧师。弟兄姊妹平安。我想因为这两个礼拜学校都开学哈，不论是大学不论是中小学哈，我想各位家长也都比较忙碌哈，所以我们也为学校的学生们来祷告，当然我们也为学校的福音工作这个 UNHB 的学生工作，还有这边的 CTCS 这边有高中生还有这边有 Providence 求神使用这些基督教的大学、中学、小学都能够来建造下一代的孩子们跟年轻人也为家长们来祷告今天早上有一些弟兄姊妹不在我们当中像老弟兄、老哥他要在网路上来讲道传讲信息给他之前的教会还有胡弟兄要出差Betty、Kelsey和这个 BBA Bell Baptist Association 他们有一个短宣队到南达科卡州他们要带领大概三天的聚会就是每日经历神Experience God 营会这边也特别为他们的服事来祷告也 也特别为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哈，因为特别在暑假期间啊，大家可能之前去旅游啊，所以我们服侍同工有的时候会比较缺少啊，所以我们特别为我们失勤的同工啊，感谢圣人老师啊，还有 Audrey 啊，还有 Betty 啊，还有也为我们的学生玲玲来祷告啊，希望我们有足够的失勤啊，也特别为我们有足够的翻译的同工啊，以至于每个礼拜可以轮流有不同的姐妹或弟兄来担任翻译。好，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将各样的需要摆在你的面前，为出差不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来祷告，特别为身体软弱住在 nursing home 的年长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求主与他们同在，我们也透过我们的爱心关怀来鼓励他们，陪伴他们。主啊，我们也为新的学习开始各个学校的福音工作老师学生们也都能够因着各样的福音工作来认识主，特别我们当中有许多的是教职员的同工为在学校工作的弟兄姊妹，为在医院工作弟兄姊妹，为在餐馆工作弟兄姊妹，在家里面工作弟兄姊妹我们都来为这些弟兄姊妹来祷告求你让我们在新的一个学期的开始求主继续供应我们各样的需要不论是家庭工作的需要，也包括我们教会各样的侍奉，都交托在主的面前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好我要确定一下各位手上都有我们的讲章大纲Make sure you have a sermon outline. Yeah, it's bilingual. 有中文的，有英文的，有繁体的，有简体的。好，那我说希望让弟兄姊妹都能够用自己所熟悉的文字来敬拜。好，我们今天读经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第31章。这是依照我们每天灵修读经的进度上礼拜是耶利米第一章，今天到31章如果你有依照我们每天灵修的进度你就会很熟悉，都是你读过的经文。耶利米书31章的23节到34节好吧，我们轮流来读我们先请弟兄来读单数节，姐妹来读双数节23节请弟兄来，请。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使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他们在犹大地和其中的城邑必再这样说，公义的居所啊，圣山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疲乏的人我使他饱裕，愁烦的人我使他知足。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播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的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我们的神是一位应许新约的神啊，我们的神是一位应许新约的神啊。同样讲到了耶利米书，上礼拜我们的主题是我们的神是一位呼召人而且差遣人的神。我们提到了这个先知耶利米在主前600多年被神所呼召差遣来对犹大发预言啊，不仅是预言犹大这个国家要被掳，刚才各位所读到的经文也预言了神的百姓要归回啊，归回，神要与神归回的百姓来另立新约，这是一个应许的约，这也是一个恩典的约。这个约是神给以色列百姓第二次的机会，也是神给所有的百姓、所有的人类第二次的机会啊！我不知道各位在过去有没有曾经做过一些错误的决定，一个让你很悔恨的决定，也许是你所选的科系，也许是你所选的学校，或是你选的工作啊，或是一些重大的决定。但是对人类而言，最让人后悔的决定，从亚当夏娃开始，就是我们选择离弃神、拒绝神而不认识神，以至于我们好像在外面流浪一样，以至于我们好像像以色列百姓一样是被掳的。被谁掳啊？被埃及掳吗？被亚述、巴比伦掳走吗？不是，我们是被罪恶所掳走的，以至于我们变成这个罪恶的奴隶。我们希望有再一次的机会，刚才所读的被掳归回，也就是从被掳当中得着释放。所以今天的内容让我们看见神要与敬畏他的人另立一个新的约，这个约是更新的约，以至于神能够再次的与他的百姓和好。刚才我们读的是从第23节到第34节，如果各位手上有圣经，可以直接翻到第31章，耶利米书第31章，从第1节开始，神就说：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为什么神要这样宣告呢？难道以色列人不是神的子民吗？我们看见这个厚厚的一本旧约新约圣经，厚厚的一本旧约圣经记载了人类的堕落的历史，也记载了神不断的来寻找人，来挽回人，神的怜悯慈爱的历史。所以原本是神的百姓却背离了神，然而事情不会如此继续下去，神要使他的百姓归回，神要使他的百姓重新与神来和好。我们知道以色列国因着他们的邪恶、他们的拜偶像，他们分裂成北国跟南国，北国以色列被灭了，南国犹大也被灭了，他们被掳到外邦去。可是27节到30节就提到了神要再一次的使这个民族成为一个合一的民族、合一的国家。不仅如此，神还要医治、复原以色列以及犹大。然后我们看到这一些的时候，不是让我们只是看见一个地上的国，不是看到在1948年巴勒斯坦地区这一个小小的以色列国的建立。这边是预言了要看见神的国度降临，那才是一个真正合一的国，不再分彼此，不再分彼此的肤色、种族、语言。神要复原，神要使所有的国家合一在神的国里面。然后这些事情如何能够发生呢？需要另立一个新的约。我们刚才所读到这段经文是神自己要立这个新的约， 所以神是发起的人，神是主动做这件事情的人，神可以不用做这些事情，神可以撇弃离弃他的百姓，但是神并没有，神选择了愿意来更新这个新的约，所以这个约是出于神自己的，这个约是出于神主动愿意给人第二次的机会。有一首诗歌叫说，再给我一个机会，再给我一个机会，神愿意给他的百姓再一次的机会，也给我们这些原本不认识他的人再一次的机会。所以这个约啊，我们读到圣经这么厚一本，有旧约有新约，不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是神主动来跟人立约，立约的对象就是神的百姓。为什么要另立新约呢？为什么要另立新约呢？我们知道这个旧的约是神在这个西乃山上透过摩西与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就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有记载。然后我们也看见这一群以色列百姓之后就不断的背逆神，他们效法迦南其他的民族一样去拜偶像，他们的君王跟百姓远离神，倚靠外邦的君王，以至于神就责备跟管教他们。当以色列百姓的背约，我们看见整个旧约历史啊，我们读得很辛苦，对吧？其实这就是人类社会所发生的事情，以色列百姓的背约，以至于神要寻找那些真正敬畏他的人，以至于这个新的约不再是写在这个石板上，这两片的法板上，而是写在你我的内心。所以这边提到了神的约，这个新的约第三十三节就提到了，是神的话语要在你我内心来做工。最后我们还提到如何让神的话在你我内心来做工。常常各位教导自己的儿女要做那个，要做这个，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他们可能只是耳朵听进去，可是心里面却不愿意这么做。常常我们读圣经，神的话语也是一样，一方面可能我们刚开始是看不懂，二方面我们心里可能有许多的怀疑，有许多悖逆，认为说啊，我为什么要照着神的话语来做呢？我如果不照着神的话语来做又会如何呢？你要发现要使人能够顺服神敬畏神，除非是神在我们内心做工，神的话语是写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改变我们的心思跟意念。这段时间我们主日学在上罗马书啊，这边也特别提到，像罗马书第十二章提到了，我们要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献上我们的身体，献上我们的心思跟意念，所以一切都从心开始，从心开始才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活啊，都是心啊，新的心，新的内心，才有一个新的人生，新的生活。所以我们说基督徒是重生了，怎么重生？是从神而生，从上面而生，我们的内心被更新了，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我们进入了这个新的约。我们怎么知道神的约是有效的呢？刚才各位所读到了第三十五节啊，提到了神的大能，我们刚才读到三十四节提到神的创造大能，以至于成为这个约的保证，神不仅创造了还继续供应。所以三十五节提到这个日月星宿不断的运转运行，我们看见这个海洋，我们看见这一切都在神的供应底下。所以不仅是神的创造，神继续供应我们今天的生活，不仅是神供应，神要赐给我们一个永恒的国，是未来的国。
是不能够被震动的果。所以我们怎么知道神的约啊？我们知道订约的两方一定要有一个保证，神与我们订约的保证就是神自己，神的话语。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领会的弟兄带我们读了路加福音第二章十七节到二十节，每一次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都会读这段经文。那下个礼拜我们也会来领圣餐，好，我每三个月我们会领一次圣餐，每一季。当然我每一次有弟兄或姊妹接受敬礼的时候，我们也会领圣餐。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约是有效的？那这个约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好，我们知道两方订约要有一个证明，有一个保证。那如果违约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刚才各位所读的这段经文是提到了耶稣在最后的晚餐跟这些门徒所说的。耶稣拿起饼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所舍的。耶稣又拿起这个葡萄汁说，这是用我的血所为你们立的新约，我的血是为你们所流出来的。所以今天每一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进入这个新的约，而这个新的约所付的代价不是你和我所付上的代价，而是耶稣的血为我们所流的。我们所付出的是什么呢？我们只是付出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倚靠，我们接受了耶稣赏赐给我们的救恩。所以这个约是怎样的一个约？这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付上代价的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只是接受，我们只是相信。然而当我们接受相信的时候，我们就从心里发出了感恩，以至于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们的老我死了，我们继续为主而活。所以这是新约发生在你我中间，也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这个约也是个生死之约，生与死之约，是耶稣为我们而死而成就了这样子的约，是一个付出重大代价的约。所以每次你当读到我们圣经从旧约读到新约的时候，你要献上最大的感恩，我们都在这个约当中，这个约必定要成就，必定要应验。好了，那也许就问，那如何让神的话语在我内心里来做工？或者说各位如何教导你的儿女，当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不只是耳朵听听，但是他的心里却没有受到感动？那前两次的主题啊，提到了圣灵的工作啊。事实上在主前六百多年的耶利米啊，就预言了圣灵的工作的降下。所以今天在新约时代的人，我们不再像旧约时代要倚靠某一位先知。我们知道耶利米是先知，以利亚也是先知，之前讲了何西阿，我讲了许多的先知，神个别拣选了许多的先知对他们说话，然后透过他们来教导百姓。可是刚才我们读这边读到了神的应许，就是第三十四节，我们再也不需要透过某一位先知来教导各位，而是圣灵可以直接在各位内心里面来做工。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主日学，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讲道，而是说我可以教导各位，各位也可以教导我，因为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当中。所以如何让神的话语在我们内心做工？我们必须欢迎圣灵的工作，我们必须渴慕圣灵的工作，你必须邀请圣灵来对你说话。像两个礼拜前我们提到圣灵的工作，就是让我们想起 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我们可能读了很多圣经，可是我们常常忘记了，或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时候要引用哪一段经文。可是圣灵会让我们想起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在这个时候我迫切的需要是什么？我需要哪一段圣经的经文？我需要圣灵来告诉我。所以你必须是欢迎他的，你必须是渴慕他的，因为神的灵不是邪灵啊，神的灵不会控制你，神不会抓着你的脖子说你一定要听，你一定要做。圣经里面提到了圣灵好像鸽子啊，鸽子是什么形象啊？温柔的、温顺的、 gentle， 对吧？圣灵好像鸽子，它是安慰师 comforter and counselor。 所以圣灵不会勉强你听，圣灵只会用一个温柔的声音，甚至很小声的声音来感动你的内心。那你是否听得见圣灵这个微小的声音，这个温柔的声音？所以你需要跟神建立这样个人的一个亲密的关系，随时向圣灵打开，好像我们打开我们手机的 WiFi 一样，要收到圣灵的讯号。今天早上你收到圣灵的讯号吗？明天呢？你离开教会之后呢？你是否天天打开你的圣灵 WiFi？ 常常我们现代人没有手机啊，都不能够过生活，对吧？啊，你要接受许多的资讯，都要接上 Internet 网络。可你是否每天打开你这个圣灵的这个网络，接收神的话语？所以我每天我们都有灵修的经文，不是吗？我们还有祷告会啊，我们还有门徒训练，我们还有主日学，我们还有讲道，有许多许多的机会，圣灵可以透过这些聚会，不论是你个人或是透过团体来对你说话。特别是在团体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第一次降下是在他们一起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让圣灵对你我的心来说话。所以与神建立个人的一个交通的关系，不是出于勉强，而是你将你自己的心来献上，将你的心好像那个心板，这个一张空白的纸，让圣灵在上面写字，让圣灵对你的心来说话。可能你的配偶不见得明白你，你的父母不见得了解你，你的儿女也没办法体会你的感受，你的辛劳、你的痛苦、你的委屈，让圣灵对你的心说话。第一点，让圣灵对你的心说话，你需要与神有个人的交通的关系。第二个，如果我们只是很被动说啊，圣灵供应我的需要吧，圣灵对我说话吧，是不够的。我们成为一个非常自私的人，好像一个小 baby 一样说喂我吧，我饿了你就喂我吧，我们躺在那里不动。刚才我们读到第25节哈，他说疲乏的我使他饱欲哈，这个字刚开始我不会念哈，饱欲，这个欲指的就是饱足的意思哈，因这个欲哈，各位可以去查一下，这是从中国的历史书《汉书》里面说的，是吃得很饱，吃得很饱，让身体健壮。神要供应疲乏的人，使他饱足。怎么样？愁烦的人，我使他知足。什么意思呢？神要供应物质的需要，也要供应我们内心的需要。有多少人正在忧虑愁烦当中？有多少人晚上睡不着觉，失眠，要靠安眠药？有多少人在忧郁症、躁郁症当中？许多人忧郁愁烦，但是神说我要使愁烦的人心里知足，使那些疲乏的人能够饱足。心灵的供应，物质的供应，神怎么供应啊？神怎么供应？从天上掉下玛纳吗？ 那个时代已经过了，神要透过你我来供应。我们身旁有需要的人，有物质的需要，有心灵的需要，神要如何供应呢？神要透过你我来供应。神先把恩典赐给你我，让我们有许多什么恩赐，对吧？能力，无论是工作的能力、服事的能力。所以如何要让神的话在你内心做工，与神同在，你需要与神一起同工。因为神不只是关心你个人的需要，神也关心你身旁有许多人的需要。对，让我们一起与神同工。我们不是只有坐在这边被动的接受别人喂养我们，我们更是主动的出去服侍有需要的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圣灵在你身上工作，那时候你就会发现圣灵对你说话。当你遇见一位需要安慰的人，你该说什么呢？圣灵会告诉你该说什么，圣灵会透过你来说，就好像透过耶利米、透过以赛亚说话一样。我们都成为君尊的祭司，成为圣洁的子民，神透过你我来说话，这不是很奇妙吗？今天我站在讲台上讲道也好，或是我们在主日学教导也好，我们自己能够说什么？我们有什么智慧可以说呢？除非圣灵通过你我来说话，不是因为我们有口才，不是因为我们有我们很努力读书，不是，是让神透过我们来服侍有需要的人。这个时候神的话就在你的心里面来做工了。第三点，如何让神的话写在我们的心里？有一个拦阻，这个拦阻就是我们过去所犯的罪。我们曾经得罪神，我们曾经得罪人。所以第34节讲说，从小到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我们需要先得着神的饶恕。我们如何得着神的饶恕？你必须先承认我做了这个事情是得罪神的跟得罪人的。如果你没有办法承认，你不愿意承认你做了这件事情是得罪神的、得罪人的，那你这个 WiFi 信号跟圣灵的连接就会中断了。因为圣洁的神、圣灵没有办法住在一个有罪的人的心里。所以为什么我们传福音一定是先鼓励、要求、劝勉弟兄姊妹先认罪悔改，为你所做的事情、得罪神跟得罪人的事情来悔改，以至于我们先得到神的饶恕、洁净、赦免，然后我们才能够听见圣灵的声音，被圣灵所感动，让神的话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你得着神的饶恕了吗？或者说你承认了你曾经得罪神跟得罪人吗？每一次我们领圣餐，下礼拜我们要领圣餐，我都会先带领弟兄姊妹做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在过去这一周、过去这个一个月，或是过去这一年，或是更长的日子，你是否有做得罪神跟得罪人的事情？我们先回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我们要与神和好，也与人和好。你所得罪的可能是你的父母、你的配偶、你的子女，或是你前任的配偶、你的前夫、你的前妻，你曾经背叛了他，你需要承认并且悔改，求神的饶恕，也寻求人的饶恕。就好像这个耶稣说的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他回到他的父亲的面前，他说，我得罪了天，我又得罪了你。我们是先得罪了神，而且得罪了人，好不好？最后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要一起来祷告。 神透过新约要恢复与我们的关系，这样的约是有效的，是有保证的。我们需要与神和好，所以求神再一次的来洁净我们，饶恕我们。你可以告诉神，我曾经得罪神或得罪人的什么事情，求神再次的饶恕跟洁净，以至于我们得着神的赦免，我们能够再次的能够享受与神的关系，再一次能听见圣灵的声音。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是的，你知道我们的内心，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可能曾经得罪了神跟得罪了人。主啊，恳求你再次的来饶恕跟洁净我们。主啊，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所犯的罪是得罪神跟得罪人。主啊，恳求你再一次用你的宝血来洁净跟遮盖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恢复与你的关系。主啊，帮助我们每天都能够与主有亲密的关系，透过我们的灵修，我们的祷告，透过我们各样的聚会，求主你圣灵常常来感动我们，对我们说话。主啊，恳求你不要保持沉默。主啊，我们需要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在座的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可能面对不同的处境，可能有经济的困难，可能有工作的困难，可能有家人生病软弱，可能我们自己有许多的压力重担。主啊，我们需要你的话语对我们的心来说话，将你的话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主啊，更让我们不是只有看见自己的需要，让我们看见身旁许多人的需要，不论是近处的，不论是远处的。主啊，恳求你使用我们与你来同工，让我们所说的话是出于圣灵的感动，能够鼓励人，能够安慰人，能够劝勉人，能够传扬这个美好的福音，使人来归向神，能够进入这个新的约，是一个永恒的约，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所建的约。让我们珍惜这个约，只等到主来。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
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你坐着为王。
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衣袖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洪水翻滚，我紧紧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衣袖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洪水翻滚，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 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
请保持站立，下面是奉献的时间，请坐。
三一颂，请大家起立。
奉主的名为各位祝福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时常与各位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祝福各位，请坐，请坐。